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外交部星期晚上称，是美国向中国提出希望推迟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而不是中国。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将在华盛顿发表重要讲话，将涉及南中海、台湾和中国的债务、外交、贸易以及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等各方面。在美中关系全面倒退之际，许多媒体报道中共上层密令在美高干子女年内回国，这项政策有无可能全面推行，有专家对此进行分析。美国政府星期三警告称，一个被认为是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组织最近针对科技公司发起攻击，盗窃用户数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晚些时候称，是美国向中国提出希望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而在此之前，美国媒体报道有中国官员表示，中国取消了原定在10月举行的美中安全对话。而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国防部长不能如约后取消了国防部长马蒂斯10月访问中国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3日发布发言人表态的措辞强硬的声明称，所谓中方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别有用心，是极不负责任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事实是，美方日前向中方提出希望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我们要求有关方面停止这种无中生有、散布谣言的做法。有分析表示，在中美关系因贸易争端、南中海对峙、台湾问题以及美国近期就中国购买俄罗斯武器、制裁中国军方及将领等不断恶化之际，双方官员在有关推迟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会议上也各执一词，凸显出双方对立之深。此外，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0月4日上午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讲。根据副总统办公室提供的讲演大纲，彭斯将提及美中军舰在9月30日在有争议的南中海危险对峙的事件，并誓言美军不会被中国军方在南中海的鲁莽行为所吓倒，并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国际法在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星期四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发表演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此进行了详细的情况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副总统彭斯预计将在10月4号星期四的上午11点多，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来发表演说。那当中呢，将会公开这次白宫的新的中国政策。那么呢，在此前呢，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资深官员已经就要发表的这个新的政策呢，举行了背景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现在中国正在以前所未见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力量来试图制造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环境。那此外呢，中国也正在干预美国的政治体系，并且呢，在当初投票给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州当中来伤害美国的农场主。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指出说，中国同时也压制了美国的大学的学术自由。此外呢，我们根据美国这个媒体 Politico 之前的报道也说，特朗普总统在会见支持者的时候 曾经说过，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那么此外呢，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包括这个总统的资深顾问米勒等这些在移民问题上是采取鹰派作风的白宫官员，也曾经在白宫当中要来推动停止发学生签证给中国的学生。不过呢，最终这个政策并没有实施。此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也针对像孔子学院这样子的机构举办过听证会。那么在背景简报会当中呢，资深官员也说到了中国的许多的行为都压抑了言论自由，尤其呢也对美国的中文媒体形成了寒蝉效应。资深官员也谈到说，有几家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多年来都假装自己是新闻媒体，不过呢现在已经要求这些中国官媒要必须登记为外国政府的代理人。此外呢也提到说，中国政府还用签证要来这个威胁美国的学者还有记者。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美国的记者因为他们所写的报道到中国政府呢不高兴，而导致了他们的签证或者是被拒绝核发签证，或者是他们的签证呢不再被更新。此外，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呢，这个连美国的好莱坞也要对中国磕头。他当时的确是用磕头两个字，那因为他说到了好莱坞呢，说他们在拍摄要行销到全世界的电影的时候，也不得不来考虑中国的审查制度。那我们此外也知道呢，在9月23号，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的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叫做《德梅英济世报》当中买下4个版面，来批评特朗普总统呢对中国的一些贸易争端的行为，并且说这是愚蠢的行为，给美国的大豆农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过此外，我们也其实也知道呢，一般来讲，外国政府也是会试图在美国的报章杂志上刊登一些广告或者是社论，试图来影响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外交政策的改变，例如像以色列或者台湾等外国政府也经常有这样的举动。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公开的说过，他认为中国正在公开的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在简报会上，资深官员则是表示，中国干预选举的办法包括针对某一些地区还有某一些州来施加关税，而这些具体的细节还有实施的细节呢，将会在星期四副总统彭斯的发言说当中将会有具体的政策发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六将出访东亚四国，他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并访问北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是将于10月6号到8号访问日本、朝鲜、韩国和中国这四个东亚国家。美国国务院说，在整个访问期间，蓬佩奥国务卿将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关注朝鲜的最终和可充分核查的无核化，以及美国对于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关系的长期承诺。蓬佩奥是计划星期天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做安排。那么在朝鲜愿意与外界接触、美朝关系改善以来呢，有一些国家提出说可以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上个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评估对朝制裁，韩国呢也是为了促进南北韩的合作主张放松一些制裁。不过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重申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会改变，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conomic sanctions continue to remain in place.
经济制裁会继续维持不变，这是核心主张，基于我们实现去核化的能力，这个策略没有改变。如果你听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你就会发现安理会完全一致认为有必要维持制裁。俄罗斯和中国有过一些看法，认为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放松制裁，但是他们支持维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决议提出的制裁措施，这是全球共识。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很多议题你能够找到这样一致的看法，因此我本周的工作就是朝着达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朝鲜所做的事方面再迈进一步。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去平壤呢，是他今年的第五次访问朝鲜。蓬佩奥这一次的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呢，是会去到北京，他将与中方的官员讨论双边、地区和全球的问题。他在日朝韩三国呢都会与三国最高的领导人会晤，但是他在中国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呢， 美国和中国方面都没有说明，也没有说明具体说明蓬佩奥国务卿他到北京呢会具体涉及到哪些议题。我们知道蓬佩奥上一次访华是在6月14日，他和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晤了习近平、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那双方是讨论了朝核贸易和南中国海军事化等议题。那我们知道目前美中关系不断紧张升级，双方都对对方的商品加征关税，那双方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对话也似乎是停滞了。比如说美国防长马蒂斯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美中原定于10月举行的安全对话被推迟了。那有分析认为蓬佩奥此次访问北京起码是开启了对话，或许可以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一个契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上午将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讲，演讲将涉及南中国海、台湾、中国的债务、外交、贸易、中国对美间谍活动、拓展对美国影响等多个方面，并对中国提出严厉的批评。据媒体获得的讲演部分内容显示，彭斯副总统将提及美中两国军舰9月30日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事件，并誓言尽管中国军方鲁莽的骚扰，美国不会被中国军队在南中海的行为所吓倒，并将一如既往的按照国际法在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彭斯副总统还指责中共挖走了台湾的三个拉丁美洲的邦交国。彭斯将表示美国谴责这些破坏台海稳定的行为。彭斯还会表示美国将继续尊重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也希望告诉中国，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的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彭斯在讲演中还将提及中国利用债务外交在全球扩展影响。彭斯还将提及中国向委内瑞拉腐败和无能的马杜罗政权提供救命的50亿美元，用于用石油偿还的贷款。针对美国近期报道的中国在美国广泛和深入的间谍活动，彭斯将表示有情报官员告诉他，相较于中国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俄罗斯的活动黯然失色。外界分析，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政策讲话是美中两国在包括从贸易到台湾和南中海等几乎所有的问题上分歧不断加深之际，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最新迹象。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演说，预计他将谈到美中军舰最近在南中海的对峙、美国对中国中期选举的影响等重要议题。美国之音将在稍后11点通过中文口译为您现场直播副总统彭斯的讲话，请您在今晚11点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频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共正在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全面管控。网上最新流传的视频显示，中国现在有出现了某种狂热。不过，北京官方教会的人士说，不要以偏概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重要的节日期间，爱国爱党的仪式宣传似乎正在深入那里的宗教场所。前不久，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联席会议提出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网上日前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某佛教寺院内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九名身着黄色袈裟、双手合十的僧人方队护卫国旗进场。旗杆击作前，他们变换队形，旗手挂旗、抛旗， 国歌声中，僧众双手合十，对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另一个视频当中，十字架和以马内利的幕布前，唱诗班的朗诵和歌词令人耳目一新。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无不凝聚着集体智慧的光芒。八荣八耻，创造和谐社会的畅想，这是你对新形式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歌唱89年的辉煌，让我们放声歌唱，跟着共产党走。朗诵过后，唱诗班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你走，人类一定得解放。活动进行过程中，教堂内掌声相随，台上台下热烈互动。针对2018年国庆期间官方宗教场所的视频，北京基督教会朱市口教堂的一位神职人员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所在教会的活动。
有祷告见证会，周二；周三是青年聚会；周四是姊妹会；周五是查经会；周六是晚礼拜；周日是主日，主日是基本上一天。
唱诗班唱革命歌曲吗？
不是不是，我们这都唱都是赞美诗，没有唱革命歌曲的。你敬拜上帝，唱革命歌曲干嘛呀？那都不对，那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是吧？
那升国旗这东西也不是经常搞吧？
没有，就没有那一说。一，他要求那个，包括居民不那个楼里边不都挂国旗吗？普遍性的都挂，平常日子没有。宗教信仰就是信仰，你整那个干嘛呀？
不过，这位官办基督教会的人士对一些视频当中的现象发表了看法。
中国的别瞧那佛教，那乱了套了都。那佛教是真乱了套了，是整个全是成花和尚了，好，变了味儿了。那个不出来吗？那个这是开玩笑是怎么回事啊？
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一位家庭天主教会神父匿名对美国之音说。
跟你说，我在大陆这边正在就是交换给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不是签了协议吗？签了个协议，说交换出卖了教会，把权柄给了共产党了，是吧？既然给了共产党了，现在这些叫挂习近平一样、毛泽东一样，叫搞国旗、唱国歌，这个教堂里唱不点唱国歌啊，唱这个共产党的歌曲，他不也不唱圣诗了，也不唱圣歌了，这个你这个那个你不奇怪，因为这是个共产党，是一党专政，俺们不敢说话，在大陆这种环境里边，你知道俺们是地下神父。
梵蒂冈新闻报道，10月3日，教宗在梵蒂冈主持弥撒时，对第一次前来的两位中国大陆主教表示欢迎。教宗谈到中国大陆教徒的时候，还流了泪。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中关系全面倒退之际，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中共高层命令在美国的中共高官子女年内回国，同时禁止在中国国内的高干子女赴美留学。这种政策有无可能在中国全面推开？有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经济日报10月2日援引日本媒体商业周刊网站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来美国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的言论之后，中国政府随即开始了有关行动，发出了内部文件。多维网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高层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中央要求高级官员的孩子年内回国，同时暂时禁止他们去美国留学。消息人士还分析了其中的两个原因。第一，中共害怕这些中共高干子女被美国以调查间谍嫌疑为由被美方可为人质。 二是美国每年从留学生学费当中得到相当的经济好处，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不能够让美方继续得到这种经济好处。不过上述报道也说，中共密令高干子女回国的消息还有待证实。海外明镜网主持人何频日前也提出，中共秘密文件要求高干子女尽快返国，以免成为美国的人质，这样的消息可信吗？具体的说，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女儿习明泽正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习明泽会中断学业回国吗？北京独立社会学者胡兴斗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出台这样的规定不太可能，因为整个中国的趋势还是要进一步的开放，包括要加强人员的交流、科技的交流、学术文化上的交流。虽然美国有可能收紧对中国的留学生的政策，但是中国方面不会主动的去收紧口袋。
不过目前流传的消息有针对性的背景，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收紧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中共高干子女因此很可能成为美方限制和甄别的首要目标。海外中文的《人民报》2000年10月在《中国高干子女在美大揭秘》一文当中说，曾有人开玩笑地说，一旦中美交恶，中共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因为美国是全世界中共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最亲美的中共领导人。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刘少奇、万里、江泽民和钱其琛等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有的更已经用脚投票选择在美安居乐业。纽约是中共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对此，胡兴斗表示，不排除中共可能就某些重点高干子女采取特殊政策，提出特别的要求。他说，
对外开放的政策，鼓励留学的政策，包括到美国留学的政策，不会改变的。但是某些高官的子女，他们可能涉及到种种的原因，国家的一些敏感的问题，涉及到裸官的问题等等，可能会要求部分高官的子女回国，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人民报还说，中共太子党上世纪80年代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不过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另外，这家报纸的文章说，在美的高干子女其实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者女人、男人，成为中共的新贵族，而且他们用脚投了票，公开选择在西方制度下生活。也就是说，这些与当前中国国内习近平的中国梦离心离德的高干子女，是否能够听党的指挥年底前返回中国，似乎是个大问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移民当局正在审查数千起已经获准的庇护案件，其中多数为中国申请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这个消息呢，是由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独家报道的。那么这个报道说，超过13500名已经在数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授予庇护的移民，其中大多数呢为中国人，可能会遭到遣返。2012年，纽约的联邦检察官突袭了曼哈顿唐人街和皇后区法拉盛的数十家律师事务所，逮捕了约30名移民律师、助理和口译员。这个行动呢，叫做“故事编造者行动”。联邦当局说呢，在这一行动当中，被定罪的人员帮助了超过3500个人获得了庇护，其中多数为中国人。当局指他们的手段呢，主要包括了编造情节类似的迫害故事， 指导当事人在法庭上背诵虚构的故事细节，制作支持假庇护申请的文件等。而主要的情节呢，都是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参加法轮功或是参加民运。这3500个当事人呢，又衍生了10000多获益的家庭成员，因此总数呢为13500多人。根据移民局的最新数据，数年来中国人在美国获庇护的比率最高。2016年，在20455起获准庇护案中，中国申请人占了22%。公共电台呢采访了一位匿名为劳伦斯的涉案华人，他说2012年突袭针对的律师楼之一的唐人街刘凤玲律师事务所，他形容刘凤玲的办公室像一个申请庇护的工厂。劳伦斯说，在2年的时间里，他大约编造了500到600个假故事。那么这个劳伦斯是谁呢？他说在2012年 FBI 突袭前夕，他接到了 FBI 的一个电话，电话里问他说，是愿意在突袭后跟其他人一起入狱呢，还是愿意跟 FBI 合作？他选择了后者。他带着暗藏的摄像机回到庇护工厂，做了16次的秘密拍摄，他还帮助说服了3个人做当局的合作证人。劳伦斯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这个联邦的这个免于起诉，他获得了3项重罪，但是呢，最后在法官定罪的时候呢，给他判了6年的缓刑。那么劳伦斯后来呢，就回到了离开了纽约，回到了这个美国的东南部。后来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接到了联邦移民官的电话，问他呢，这个要他帮助20个案子呢，来指认其中的这个虚假的内容。到了2017年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另外一个电话，要他帮助200个案子。没过3个月，他第3次接到电话，这次要求他帮助的数目超过了2000起案子。这个时候劳伦斯拒绝了合作，然后他就消失了。那么公共电台的报道说，他们是通过 Skype 联系到劳伦斯的，并且说移民局的官员证实了劳伦斯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4日访问印度，并将在5号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年度峰会。双方预计将在国防、贸易和空间技术等方面达成协议，并讨论阿富汗的军事过渡议题。不过，这次峰会的最重大的成果预计将是印度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凯旋防空导弹系统。据报道，印度和俄罗斯2016年签署协议，购买5套 S-400 系统，价值58亿美元。该协议令美国不安，一直敦促印度放弃这项军购。去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反击美国对手制裁法案，授权总统对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购买军备的国家进行制裁，其中包括 S-400 的制造商阿尔马兹安泰公司。不过随后对该法案的修正案允许美国总统依照个案审查发放豁免。印度在今年7月和9月2次向美国提出豁免要求，理由是该系统不会针对美国，而无法购买该系统将严重影响印度的军事能力。据报道，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印度不仅受到美国，而且也受到北京的关注。有印度智库分析表示，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石是双方对于中国的不信任，而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不断加深，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普京总统访问印度，这些复杂的关系以及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抵达印度访问，发展俄印关系和军售是普京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中讨论的主要议题。俄罗斯将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护卫舰。不断密切的中俄关系是否会因印俄印加强互动而受到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来介绍这次 普京对印度的两天之行究竟有哪些看点。
我们知道，其实印度方面一直在对俄罗斯与中国不断的走近是感到了警觉和担心。那么俄罗斯方面其实也不愿意看到印度和美国来加强关系，所以普京这次的出访，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对这个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来争取印度的友好呢？
这次普京这个访问印度啊，这个一个主要的目标和这个看点呢，就是因为印度一直担心这个中国同这个俄罗斯呢走近，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同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呢现在这个越来越密切，俄罗斯呢还向这个巴基斯坦出售武器，甚至这个两国呢还举行过这个联合军演，所以说这是印度非常担心的。那么这次普京访问印度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叫印度呢消除这种担心。那么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现在印度呢同这个美国呢这个关系越来越加强，那么俄罗斯呢认为这个俄印关系呢这个在印度独立之后这个70多年来呢这一直是非常好，而且是非常稳定。那么现在这个俄印关系呢受到印美走近的这么一种挑战，所以说呢，普京这次访问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想把这个印度啊重新拉回到这个俄罗斯的怀抱。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普京必须给印度一些好处，一些甜的东西，这样可以这个叫印度呢重新这个同俄罗斯走近。所以说呢，莫斯科的很多这个外交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就是说，普京在这个中俄关系上是不是能对这个印度做一些让步？因为这是印度最希望的，甚至是做一些牺牲呢？这个非常非常是值得观察的这一个主要的这个动向。一文
是那么白话，实际上这次普京访问印度，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双方可能会签署新的军售协议，那么俄罗斯会向印度来出售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将会对整个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印度来向俄罗斯购买军火，他们主要的构想是什么？是不是为了要制衡中国呢？在俄罗斯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对，这次普京访问印度呢，那个之前呢，这个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了，这个军售呢是这个会谈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很可能签署两个这个军售方面这个协议，一个是俄罗斯向印度出售这个 S-400 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50多亿这个金额。然后呢，俄罗斯还要向印度出售4艘这个护卫舰，2艘在俄罗斯建造，那么另外2艘呢在这个印度建造，这笔交易的总金额大约能有这个$20多亿。另外呢，今天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印度的一个高级的这个军事代表团呢，现在正在俄罗斯访问，说印度啊非常感兴趣，可能要购买俄罗斯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阿尔马塔主战坦克来取代就是印度已经过时的这个 T-72 坦克。那么这个阿尔马塔坦克呢，是俄罗斯几年前才这个开发出来一种新式全新概念的这么一种坦克。它坦克这个炮塔上没有这个驾驶员，可以保护这个坦克乘员的安全。俄罗斯呢现在还没有这个坦克现在还没有这个批量生产，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是俄印这个军火交易呢未来这个潜力非常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俄罗斯宣布对印度出售这个 S-400 防空导弹之后呢，有巴基斯坦的官员他们已经表示说的这个这笔交易呢可能会这个破坏这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因为印度的这个军事的主要对手呢，一个是这个巴基斯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所以说呢，可以看出就是说在俄罗斯这个军售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这个军备竞赛。另外呢，俄罗斯的很多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也认为，就是说这个4艘这个护卫舰呢，会能大大加强印度海军的这个战力。那么除了这个军售之外呢，两国这个在军方这个合作呢，现在也是在继续。昨天两国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呢，刚同印度呢举行这个军方的这个会议，那么讨论的就是决定在11月份呢，在印度北方呢举行这个两国这个陆军的联合军演。那么这个军演的位置呢，离这个 尼泊尔不远，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国很快呢会开始这个海军的这个联合演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这个军舰呢几天之前已经从这个乌港弗拉迪沃斯特出发，这个前往印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星期三警告称，一个被认为是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组织最近针对科技公司发起攻击，盗取用户数据。据路透社报道，一个叫云端跳跃的黑客组织涉嫌从事网络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活动，该组织也被称为红叶和 APT10， 被西方网络安全公司认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克雷布斯表示，我们强烈鼓励政府和行业合作伙伴共同抵御这些攻击。北京一再表示从未支持过黑客攻击。2015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成遏制网络盗窃的协议后，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观察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数量减少，但最近随着美中关系因贸易争端等一系列问题变得紧张，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再度上升。美国资讯安全公司首席技术官阿佩洛维奇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很不幸的是中国的黑客又回来了。他在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资讯安全会议上表示，我们发现过去一年半的黑客攻击活动大幅度增加，中国黑客是我们看到的最具有主要威胁者，攻击美国和西欧的各个机构。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军率领大约160人的代表团星期四抵达平壤，韩国共同民主党领导人李海赞一同前往。这次为期三天的访问是为了纪念2007年10月4号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的峰会签署的和平宣言11周年，庆祝活动定于10月5号举行。赵明军离开首尔前告诉媒体，我们本着10月4号宣言的精神前往平壤，政府官员、政党、市政府官员以及民间团体将在此行为巩固朝韩、韩朝和解、合作与和平创造机会。韩国政府这次派遣了30人参加代表团，除了统一部部长，还有文化遗产协会负责人、国会成员、政党代表和地方政府官员代表。代表团中还有来自不同的私营组织的80多人。韩国代表团将参观朝鲜的几个重要设施，并观看文艺表演。不过，韩国统一部没有提供细节，目前不清楚他代表团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由于美中两国由于贸易纷争以及美国指控中国企图干涉美国的选举等阴影之下，年度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出现变化。尽管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这项高层对话举行的日程，但是外交消息人士说，华盛顿以及北京原则上商定这次对话将在本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美国官员说，在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无法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面之后，五角大楼取消了马蒂斯访问中国的计划。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说，两国将继续举行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保持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取消了十月中旬访问北京的计划之后呢，在国务院方面，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主导的外交鬼对话是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呢？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宣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五将启程前往亚洲四个国家访问，包括了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中国。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朝鲜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见面。那么星期一呢，蓬佩奥国务卿抵达北京，将和中国的官员来讨论区域以及全球问题。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诺特表示，蓬佩奥将和中方官员讨论朝鲜去核化的问题。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否继续举行，诺特表示，美国并没有宣布，也没有取消这项对话。我们知道，最近美中之间由于种种的问题，关系出现紧张，并且呢有升级的迹象。在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刊登广告来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所谓的贸易战之后呢，美国驻华大使也予以反击，并且批评中国此举是霸凌的行为。除了贸易的纠纷，美国政府也指控中国企图来介入美国的国内的选举。那么在美国国家安全策略出炉之后，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福特最近在一场演说当中表示，美国呢应该采取策略，并且联合美国的盟友来有效的应应并且抵制中国在因特网安全以及科技转移上所带来的威胁。福特还表示呢，五个在美国学习电子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当中有四个是国际学生，因此他强调美国对于这些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签证的申请应该严加把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天连同多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公布将在下个星期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六年来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倒退，尤其是最近对宗教的镇压。新疆传出的接近100万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被迫接受劳改及思想教育。何俊仁表示，中国政府只顾维稳，实施高度镇压，将会引起国际社会反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今年10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举行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职工会联盟、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中国劳动透视等五个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民间团体，较早前共同提交报告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将会派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出席10月9日至12日的前期会议。身兼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支联会主席的柯俊仁连同香港职工会联盟召开记者会，公布下星期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期会议的主要诉求。柯俊仁表示，中国虽然在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过20年来都没有经过人大确认，反映出中国只是认同公约的大原则，但是不愿履行缔约国的责任，包括定期提交人权状况的报告书以及接受联合国的监管。目前提交的报告书主要是香港，中国大陆并无提交报告书。柯俊仁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出席的联合国听证会，迫使中国政府尽快批准实施公约，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异议人士，停止迫害维权人士及团体，释放709大抓捕后所有被囚禁及羁押的维权律师，以及平反89民运，追究64屠杀责任。
希望透过联合国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提出
柯俊仁说，希望透过联合国这个听证会 提出中国政府第一要尽快透过人大确认政治及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是要尽快签署禁止酷刑公约里面执行的细则。柯俊仁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六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愈来愈坏，尤其最近对宗教的镇压。新疆传出有接近100万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被迫接受劳改及思想教育。柯俊仁表示，中国政府不承认有拘捕维吾尔族人，只是承认有维吾尔族人接受教育。柯俊仁批评中国政府自欺欺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新疆的状况非常紧张。柯俊仁表示，除了伊斯兰教，中国的天主教及基督教都有被当局拆教堂，甚至限制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准入教堂。当局亦派公安到教堂听讲道，干预牧师或者神父讲道。柯俊仁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他们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制裁的机制。不过作为缔约国，应该有义务遵守国际公约，尤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走向文明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柯俊仁表示，中国政府高压统治会引起很大的后遗症，在新疆打压穆斯林将会引起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反感，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目前美中贸易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你一带一路都好多伊斯兰国家的，所以他用咁最后造成咗个后果呢？
柯俊仁说，一带一路都有很多伊斯兰国家，最后这些伊斯兰国家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对中国提出反抗或者反对。你一带一路出现很多问题，可能背后都有这样的考虑。再加上现在打压的同时打击基督教都是一样，大家看到整个贸易战，美国之所以能够朝野一致，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支持，包括欧洲、北美洲、澳洲、纽西兰、日本，很多国家都支持。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你不文明，国际社会的秩序及规矩你不遵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成员、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在记者会上表示，早前已经与关注中国人权倒退的驻港总领事会面，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纽西兰和欧盟等。他希望联合国完成下星期的前期会议，以及11月定期审议后，能够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刘慧卿又表示，估计中国政府也会在11月的定期审议动员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为中国讲话。
所以我们去呢是要给国际社会很清楚一个讯息，现在呢中国。
刘慧卿说，所以我们去是要给国际社会一个很清楚的信息，现在中国不可以，也未曾能够完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全部灭声的，他或者想，但现在还未，有本事他就拘捕我们几个吧。有些人都说，今日新疆，明日香港，你以为说笑吗？香港职工会联盟统筹干事林祖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下星期在联合国的审前会议发言，主要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以恶法打压劳权人士。林祖明表示，中国政府不容许人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因此没有履行国际公约给予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中国的工人只能够组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核下允许所组织的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等于什么呢？
林祖明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等于什么呢？中华全国总工会既是党团，既是共青团、妇联，无分别的。如果大家听过什么是共青团、妇联，其实是为党服务的、为政府服务的机构。林祖明呼吁，中国政府必须修改工会法，保障工人能合法行使组织工会的结社自由，以及捍卫工人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取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释放被捕的行动者和劳工团体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 美国海军可能在下个月进行一场大规模演习，目的在于警告中国，展示美国有能力对抗中国的军事行动。 CNN 引述一份美军海军内部的保密提案称，演习将主要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进行，但也可能扩展到南美洲和俄罗斯附近。提案计划往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派遣军舰和飞机，宣示该海域的航行自由。一位不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对 CNN 表示，计划目前还只是一个想法。五角大楼和太平洋海军司令部拒绝对 CNN 的报道发表评论。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军演计划如果实现，将对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产生影响。前不久，中国一艘驱逐舰在南中海逼近美国军舰，迫使美国军舰采取行动避免碰撞。美中两军将领近期的会晤也被取消。在另外一方面，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设置浮标，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海域设置浮标？日本政府的抗议理由又是什么？是否会影响日中关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给我们做介绍。
那么昨天星期三，日本的主要媒体像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共同通讯社等同时报道了中国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设置浮标的这一消息。报道说，这一浮标设在钓鱼岛西北方80公里，呈黄色，高度和直径为10米，并附有天线。这个浮标上还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的字样。那么日本的读卖新闻在报道这条消息时，引述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分析说，这可能是为了进行海洋调查。不过日本的产经新闻则认为，也不排除具有军事目的。在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一浮标是设在日本专属经济水域内，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这可能存在问题。他还阐明，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方面提出了抗议。语文
是，那么小玉，这起浮标事件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定在这个月底要访问北京的计划呢？
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出现好转的一些迹象。那么您提到的安倍首相预定在本月访问北京呢，这个日程的问题呢，日本方面原来打算要在本月23号，也就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这一天访问北京。不过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几天前中国方面以不方便为由，希望日本方面推迟这一访问计划。目前两国正在就安倍首相在本月24号或者25号起访问北京呢，进行最后的日程调整。不过，共同通讯社同时报道说，安倍首相在访问北京时，预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的这个日程安排呢，并没有改变。那么这次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海域，中国方面设置这个浮标的这个动向呢，是否会给日中关系的这个好转迹象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以至于这次的设置浮标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进行？它的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方面、中国的官方对此进行正面的回应，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吧。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晚些时候称，是美国向中国提出希望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而此前美国媒体报道说，有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取消了原定在十月举行的美中安全对话。而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国防部长不能如约之后，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十月访问中国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月三日发布发言人表态的措辞强硬的声明，称所谓中方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别有用心，是极不负责任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事实是美方日前向中国方提出希望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我们要求有关方面停止这种无中生有、散布谣言的做法。有分析认为，在美中关系因贸易争端、南中国海对峙、台湾问题以及美国近期就中国购买俄罗斯武器、制裁中国军方及其将领等不断恶化之际，双方官员在有关推迟美中外交安全对话议题上也各执一词，凸显出双方的对立之深。美国总统彭斯10月4日上午将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讲演，他的讲演将涉及南中国海、台湾、中国的债务外交、贸易以及对美间谍活动、拓展对美国影响等许多方面，预计他将对中国提出严厉的批评。彭斯副总统在今天晚上晚些时候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说，预计他将谈到美中军舰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中国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等重要议题。美国之音将在稍后11点通过中文口译为您现场直播彭斯副总统讲话，请您在今天晚上11点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频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4日访问印度，并将在5号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年度峰会，双方预计将在国防、贸易和空间技术等方面达成协议，并将讨论阿富汗的军事过渡问题。不过，这次峰会的最重大的成果预计将是印度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凯旋防空导弹系统。据报道，印度和俄罗斯2016年签署协议购买5套 S-400 系统，价值58亿美元。这一协议令美国不安，美国一直敦促印度放弃这项军购。美国政府星期三警告称，一个被认为是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组织最近针对科技公司发起攻击，窃取用户数据。路透社报道说，一个叫云端跳跃的黑客组织涉嫌从事网络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活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